中国加入世贸20年，美国政治精英反思当年的决定。中共前财长质疑中国经济数据造假危害大。美前大使呼吁广告商抵制北京冬奥。美众院外委会主席已访台，台外交部话如果有消息即时宣布。中共数码监控黑手伸向西藏拿曲。汪洋再提反独促统，陆委会硬气回应，专制政权无权插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2月11号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周年，美国政治精英反思当年的决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六在推特发帖话，20年前通过授予中国 WTO 成员资格，世界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他却违背市场承诺，欺骗美国工人，同时剥削自己的工人。空白支票可以解释为能够全权处理的意思。20年前，佩洛西是国会众议员，他以中国糟糕的人权问题反对时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佩洛西说，正如我当时预测的这样，这一决定对我们的工人来讲是经济上的失败，对我们的价值观来讲是道德上的失败，世界将生意置于理想之上。佛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 Rick Scott 礼拜六发推文说，共产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每日都在杀荒和破坏规则。他批评世界贸易组织说，他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傀儡，并且仍然将他列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拜登想保护美国的利益，他将要求世贸组织进行真正的改变，并让这个种族灭绝的政权承担责任。过去的几届美国总统都对中国持开放的经贸政策态度。老布殊总统在1990年宣布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中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议题挂钩，到1995年克林顿时期再次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与人权问题脱钩，并进一步扩大了美中经贸合作。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入世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美中贸易逆差在小布殊时期出现激增，到了2008年已经达到2790亿美元，是美中双边贸易上的第一个历史高位。到奥巴马时期，美中贸易逆差在2015年最高到了3558亿美元，之后在川普时期，美中两国进入贸易关税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12月8号表示，20年前签订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协定为今日的经济陷阱埋下了伏笔。他认为美国在过去10年经历的一些最复杂的经济难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直接结果。城市和县镇整个社区因失去工作被掏空，美国工厂依赖中国生产，为什么我们出现供应链过剩？因为我们现在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当年投票的议员也表示后悔。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里斯利在一份给 Political 的声明中说，显然这一安排没有达到我们20年前的预期。众议员埃文·布雷迪也都告诉 Political 知，现在很明显中国无疑是一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内生活。当时的美国精英认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势必为中国带去民主，这种融合理论现在看来只是养肥了中共权贵，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以及民主。中共前财政部长刘继伟12月11号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中国经济发展有4个短缺时，直言这些都没有出现在统计指标中，分析认为官方造假数据会为经济带来重创，亦成为国际笑话。自由财经报道，礼拜六，中共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 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消費和投資增長勢頭減弱，供應鏈受阻，企業生產面臨生產要素的短缺，包括缺晶片、缺電、缺櫃、缺工等問題。與會的中共前財長劉繼偉聽到這些經濟困境，直言這些都沒有出現在統計指標中，披露其指標竟然都非常好，完全沒有反映經濟下行風險。12月8日至10日剛剛結束的中共年度經濟工作會議聲稱，中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但是亦承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所謂上述三重壓力根本就在中國的統計數據中看不到。劉繼偉表示，由於沒有足夠的數字反映經濟負面變化，片面的數據更難評估政府目前對經濟三重壓力的應對方式。他說，相比之下，美國對經濟評估都有正面和負面。美國之音亦引述劉繼偉的話說，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就業人數有增加，但是卻沒有跟進和追蹤，看看這些就業人口是否在半年或較長一些的時間後又被解僱。劉繼偉還說，在疫情期間，政府吹捧企業公司和其他市場實體經濟有所增加，但並沒有公開部分事實，例如因營運困難卻難以註銷商業登記，以及政府創造的新工作機會後未披露這些人是否在6個月之後被解僱。統計數據造假被指是中共的絕活，最近中共新的數據安全法出台，更加大了獲取中國經濟資訊的難度。而中共官員和公司數據造假的惡習，不單止被國家經濟規劃的部署和金融市場的秩序帶來重創，而且讓中國某些引以為傲的數據在國際間成為遭人詬病的笑話。中國經濟現狀到底怎樣？中共御用經濟學家李道葵如初參加一個論壇時洩露，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將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還說習近平19大報告說要做好更艱苦復甦的準備，我們亦需要作出更加艱苦的思想準備。距離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個月，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立陶宛和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這個禮拜宣布了一項外交抵制，稱政府官員不會參加這項活動。運動員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參加比賽，但是要求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呼聲依然沸沸揚揚。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薩姆·布朗巴克12月8日對新唐人說，奧運贊助商應該聆聽他們的良心而不是金錢，並企出來抵制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在我看來，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資助的項目以及他們現在正在部署的技術，中共構成了世界上對人權的最大威脅。他補充說，營銷人員應該利用他們對中國政府的財務實力，讓中共對其侵犯人權的行為負責。外交抵制還不夠，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我支持廣告商抵制。據福布斯報導，中國已經投資40億美元舉辦冬奧會，但是北京對人權的鐵腕控制使奧運會的贊助商，包括那些自豪地宣布在全球範圍內支持人權的贊助商，承受著道德壓力。但是自1928年以來連續贊助奧運會時間最長的可口可樂公司以及保潔公司、 Visa 信用卡公司和 Airbnb 拒絕對中共政權的侵犯人權行為採取立場。布朗巴克說，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這樣真是虛偽，你為何不能夠大膽地指出一個正在殺人的中共集團的行為是種族滅絕？2022年奧運會的主辦國正在展示一個具有壓迫性的未來。上個月，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呼籲政府全面抵制奧運會，這個意味著沒有運動員、沒有政府官員、沒有企業贊助商。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計劃邀請超過50位眾院外委會成員訪台，外交部11日表示，如果有進一步消息，將適時宣布。美國國會山莊部10日報導， 米克斯接受专访表示，他希望能够访问台湾，可能明年一月成行。台湾应该会是亚洲行其中一站，可能会有超过50位众院外委会成员受邀同行。台湾外交部下午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政府一向欢迎美国国会议员访台，驻美国代表处亦与美国国会友人维持良好的互动与交流。米克斯是民主党议员，拥有23年众议员资历，他去年12月当选众议院外委会主席，今年1月上任，是委员会首位非裔主席。美国国会两院的外委会主席都很有影响力，能够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中共在西藏拿曲成立新的数码监管部门，密切监控当地藏人的电话和其他通讯，包括在社交网站和通讯群组中分享的内容。此行动特别针对党员干部、文人、学者和重要人物，只要被中共怀疑可能进行所谓非法的线上活动，就会遭到定期审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媒体西藏新闻社近日报道，中共开始在硬体设备加入藏人的电话号码，以便自动追踪藏人手机，在拿曲地区实施的电子警察模式，预计很快会扩展到整个西藏。拿曲地区是中共锁定监控的目标，对中共当局来讲，确保当地的稳定对整个西藏的维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除了加强数位监控，近期亦传出加强民众间的监视举报机制。据报道，拿曲市透过一份诚信红黑名单奖惩制度，激励志愿者展开所谓服务活动，并在当地社区 App 平台进行志愿服务任务，亦就是加强监控，让民众进行举报，自愿成为中共监视藏人的帮凶。报道指出，这一套奖惩制度在西藏实行了多年，2016年就设置700几个便民警务站，距离不超过500米，监视藏人的一举一动。当时一年内的招聘公告入面就出现了90000几个和维稳相关的职务。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12月11日出席海峡论坛时，再次提出反独促统讲法。台湾大陆委员会当日下午发表文字声明，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两岸互不隶属，民主台湾的未来与发展，中共专制政权无权自负与参与。陆委会仲强调，台湾绝不接受中共自欺欺人、蛮横设定的两岸关系发展路径。陆委会指出，北京当局一再误判形势发展，采取政治胁迫与统战分化行径，都充斥虚伪两面本质，是威胁台海和平及危害民主自由的破坏者。中共错误僵化的对台策略，已使其自陷于恶性循环的矛盾困境。陆委会表示，近期中共对台湾的很多负面作为已经造成台湾朝野各界反感，更印证海峡论坛实为单边统战平台。陆委会一贯的交流政策规范提醒，已有效压了对岸统战操作。陆委会重申，政府支持健康有序、合于法规的互动往来，不希望中方设置政治与人为障碍，阻碍相互了解，盼国人提清中共两面手法，共同维护国家最大利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